第四，佛教是积极乐观的。一般人批评佛教，总是说佛教太过悲观了，太过消极了。为什么一般人会有这种的误解呢？我想是因为这样的。佛教揭示人生有生、老、病、死这一些的痛苦，又说人生无常，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暂起的，都是瞬息万变的，所谓名利财色都是虚幻的。因此就劝人不要太过执着，千祈不要爱恋不舍。佛教亦都认为多欲为苦，欲望太过多，事事就是痛苦和烦恼的根本。因此呢，就劝人要少欲知足。每一个人都要衡量自己的财力，以决定欲望的多寡。如果自己的财力不够，但是就成日在处空思梦想，这样岂不是自惹烦恼？但是请记住，佛并没有要我们绝欲，而只是说少欲知足。过分地节省以致伤害自己的身体是佛所反对的。他自己在29岁出家之后，就曾经依照当时的外道苦行办法，盲修核炼，每日只是吃一粒米一粒麻，搞到骨瘦如柴，体力不支，结果就并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觉悟。最后呢，佛他了解到虐待自己的身体并不是达到解脱之道的方法。身体虽然不是真实的，总是有死亡的一日，但是修行就是要用到身体。身体不健康，既不能够思考推理，亦都不能够打坐禅定。小欲知足就是一种中庸之道。42章经里面第34章有这样的一段记载。佛问一个未曾出家之前喜欢弹琴的和尚，说琴的弦如果太过松，它拉得出声音吗？那个和尚就答，不能够。那如果弦调得太过紧呢？哦，这样弦就会断的了。如果弦调得恰到好处呢？这样就可以拉出各种美妙的乐音了。所以佛教并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纵欲主义者，亦都不是故意挨饿受冻的自我虐待主义者。佛教的小欲知足乃是达到幸福快乐的中道主义。好了，再讲回佛教不是消极和悲观的问题了。佛教劝人要了解人生无常、生命短暂的道理，叫人不可以浑浑噩噩，不要闲白了少年头，这样人才会爱惜光阴，努力去做一番有益世道人心、自利利他的工作。佛教认为四大皆空。四大就是指地、水、火、风，这四种是一切世界和身体赖以成立的元素，所以呢是称为四大。世言之，地是物质的固体，水 是物质的液体，火是物质的暖性，风是物质的动性。就人的身体来讲，皮肉筋骨是属于地大，精血言谈属于水大，体温暖气是火大，呼吸运动是风大。人的身体就是由这四大元素组合而成，亦都会因为四大的分离而消灭。人根本是没有一个真实的本体存在的，所以说四大皆空。因为四大皆空，所以说无我。可能呢，有些朋友又要搞到糊涂了，明明我在这里的，为什么说无我呢？各位，所谓我只不过是上面所说的地水火风这四种元素暂时的聚合体。而人的细胞每一秒钟都在不停地新陈代谢，换句话说，一个人他时时刻刻都在脱胎换骨。这样前一秒那个是我呢，抑或是后一秒那个是我呢？或者有人会说，思想的那个才是我。但是人的思想是拆罗生灭，千流不息的，又好像海浪那样前赴后继，前一念未灭，后一念又生了。在念念不息之中，到底前一念是我，还是后一念是我呢？因此从身体和思想之中根本就找不到我的影子，所以说无我。佛教说无我并不是要人自暴自弃，错以为反正都没我了，胡作非为又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我是假的，这样努力又有什么用呢？如果有这种观念，其实就是大错特错的了。佛教讲无我的道理，就是希望我们了解到一般世俗的人所认为真实的我，其实是四大暂时聚合的假想，总有一天会因为四大败坏而衰老死亡的。因此不需要汲汲于名利的追求，不需要同人斤斤计较，要以宽让容忍来到处世待人。只有有无我的认识，才能够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对义之所在才能够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无我，他就不会损人利己，不会假公济私，他能够抛头颅洒热血，这样去做救国救民的大事业。所以佛教是以无我看破一切为手段，去达到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目的。因为这样他不再会有名利的枷锁，能够得到真自由真自在，亦都再不会有患得患失的烦恼了。第五，佛教不是逃避现实的。有人见到很多和尚都是住在山林，隐姓埋名地潜修苦练，似乎对社会一点贡献都没有，于是呢就指责佛教是逃避现实的。其实这个是似是而非的论调。佛教是主张悲智双修的，只是有救世救人的悲心 而冇真才实学嘅智慧，仲系冇用嘅。就好比有心去请溺，但系就唔识得游水，咁又有咩用呢？因此，真正嘅大乘修行者喺呢一度咧，我略为系一提嘅。乘咧就系船嘅意思，船嘅大细就决定咗载人嘅多少。大乘是以兼善天下为目标，而小乘呢就是以独善其身为目的的。好，现在再讲回那些大乘的修行者，他隐居潜修，只是为了将来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来到作准备的。其实不只是出家人是这样，在家修行的居士亦都是要福慧双修的，不只是要为自己将来的幸福打算，亦都要学习磨练弘法济众的智慧。现在呢，我想举出一位沟通中印文化的高僧圆庄法师的故事，来到说明佛教并不是逃避现实的。圆庄俗姓陈，是河南人，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九年。他的屋企是书香门第，祖父是北齐的国学博士，而他的爹呢就做过隋朝的江陵院长的。圆庄出家之后，人家推荐他做庄严寺的主持，而庄严寺呢是长安的大寺院来的，但是呢他就婉拒了。他当时见到国内的佛经实在太少，而且义理晦溺，不能够令人心服，于是呢他就发誓说要舍命西行，去求取佛法来到弘化中土。不只要大量译经，而且要解决今日佛法上的症结，替我国文化作一件神圣伟大的工作。圆庄在唐贞观三年开始他的求经生活，他走过炎热的沙漠，翻过崇山峻岭，经过九死一生才去到印度。但是当他去到印度之后，他发觉印度佛教衰微，于是他在释迦成道的菩提树下喊起上来，立志要努力精研佛法。后来在曲旅城的大会之中，他的一直宣言震得全印度小城的教徒哑口无言。圆庄受到各国国王的尊崇礼待，大家为了争相引请他去讲经，甚至不惜大动干戈。就在功名富贵达到最高峰的时候，圆庄他决定回到中国。他当时对他的师父戒严大师所讲的说话，二千几年之后的今日，我们听起上来还是感动万分的。他当时说，师父，我求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和才学，如果只是为了这些，我就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这里了。现在我已经在这里学到不少的佛理，应该回到中国去传道，解救苦难之中的同胞。如果我留在这里不回去，我就对不住苦难的同胞了。你说这种抱负是何等的胸襟呢？这个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这些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这种伟大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效法的。在张喜君和吴仪先生合著的《中国哲学史话》那里，对圆庄有这样的一段评语： 这位一代的高僧，用半生来到求经，半生译经。他有着游历家多姿的生活，有着宗教家的殉道精神，有着思想家的救世热情。他为了佛教，为了中国文化，为了世界人类，贡献了他的一生。现在他已经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，他手里面的笔跌了下来了，他的那个心停止跳动了，但是他在沙漠里面印下的足迹就永远都留在人类的记忆里面。他一手翻译的千卷经书亦都永远留在中国文化的宝库里面。你说哪个说佛教是逃避现实的呢？哪个说佛教是消极、悲观、厌世的呢？